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文学家齐鸿伟老师的《信与思》一书中，他对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作品及其生平和所处的时代有一番精辟的论述。他说，文艺复兴前后，西方逐渐脱离了绝对价值的统摄，人告别上帝作为终极真理，而认为在封闭的人性体系内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人就陷入了迷惘和焦虑。因为价值和意义都逐渐消失了，剩下的却是碎片般的现象。于是人往往走向决定论、行为主义和化约主义。他介绍说，在穷困家庭长大的德莱塞，从小就以打零工为生，没读过大学，对父母僵硬的宗教规条很是反感。年轻时做过媒体记者，由此开始勤奋的写作。他结婚、离婚、再结婚，一生艳遇不断，笔耕不辍。30年代就已成为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在德莱塞的自传和作品中，从小在他心里的上帝消失了，永恒的道德观和区分善恶的标准模糊了，敬畏上帝的审判观解体了。他一边否定上帝，一边毫不掩饰地肯定和追求性欲、物欲和成功欲，认为不择手段地实现这些欲望跟道德、跟上帝无关。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赤裸裸的情欲和物欲，为他堕落而不必自责的生活提供了有力佐证。他从创造论转向进化论，自发现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学说以后，他脑子里残留的教义消失殆尽，更以科学至上的名义处决了圣经。只是上帝在德莱塞脑海中消失之后，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带来可怕的空虚。人成了环境的产物，但又不甘心失去自由，渴望挣脱环境的束缚，却难免走向失败。因为当价值意义和自由是人凭着自己的理性来决断时，人没有绝对价值和标准，就会从反叛社会，进而被社会淹没，价值意义和自由就会被消解，人就陷在焦虑和绝望中。德莱塞写《美国的悲剧》一书时，发现人不可能战胜环境，不管挣扎和奋斗的多么努力，最后还是被社会吞噬。到这里，他已陷入了彻底的迷惘和沮丧。齐老师认为，失去了绝对价值观，也就失去了自由的根基，于是产生严重的裂变和绝望。这是20世纪的人本困境。没有绝对价值的慧灵，人日益被社会、技术或是冲动、情欲所控制、操纵，无所谓对错，内在自由也便无从实现，自由也就成了任性。人真是偶然进化的产物吗？人只是一具皮囊吗？这些都是生死攸关的拷问，不只是对德莱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 永恒恩怨，救赎普济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十七到二十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读完启示录三章十七到二十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感慨，说了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富足发财，表面上看一样都不缺，但若只有这些人所拥有的，就显得相当的贫乏了。没错，今天有些信徒他们就误以为有了丰富的物质，那就表示啊神很祝福。老底家它是一座富有的城市，教会呢也很富有，但是老底家人他们看重他们可以见到以及买到的东西，过于那些所看不到的和永恒的属灵的恩福。财富、奢侈和安逸能够使人呢就产生自信啊，满足，并且呢自鸣得意。但是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拥有多少财富，或者是赚了多少钱，如果你没有和基督建立关系的话，你仍旧是一无所有的。那么请问你的财富是如何影响你的属灵期望呢？不要把你的生命集中在奢华的享受上，确实呢要去寻找在基督里的那个真正的财宝。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世上的富足只是过眼云烟，那么什么才是我的富足呢？老底家他以财富来闻名，但是基督却吩咐他们要向他去买金子，也就是那真正属灵的财富。这个城市以织布业和飘染业来去出名，但是主耶稣呢叫他们呢向他去购买白衣，也就是他的公义。老底家夸耀那些能够医治各样眼疾的宝贵的眼药，但是基督呢叫他们向他去买药，好医治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来看见真理。基督向老底家人就表明，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物质上的丰富，而是在于啊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他们所有的财富和成就和基督永恒的国度来去相比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毫无价值的。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责备管教所代表的该不会是惩罚吧？我就是不明白，冷却了的热心还可以再次燃起来吗？那么神要管教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管教的目的啊并不是要惩罚，而是呢要使人能够来回转归向他。那么请问你对神是否也不冷也不热呢？神他会以爱心呢来去管教你，帮助你脱离这个冷淡的态度。你不想被神管教，那么便要借着悔改、祷告、敬拜和读经再次亲近他。那么正如在婚姻中可以重燃爱火一样，那么圣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心中来去动工，重新眺望我们的热心。好，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听啊，基督就在门外，我为什么还不开门呢？我心所充满的竟是俗世的东西。没错，老底家教会他们自满而富有，他们自以为有了一切，但是呢却没有基督他的同在。那么基督在叩他们的心门，但是他们呢却忙于享受世间的宴乐，而没有留意到基督他正想进来。你看，属世的享受就包括了金钱、安全感、物质财富，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只是短暂的满足，使我们就忽略了神所赐的永恒的满足。所以倘若你发觉自己对教会、对神或者是对圣经感到很冷淡，那么这就表示啊你对神已经疏远了。那么请把你的心门经常向神来去敞开吧， 你就不需要担忧他在叩门了。那么有学者就把这一章结束的这几节经文所记载的内容啊，就形容为基督在教会时代终结时的所在位置还有态度。主耶稣他是站在这个蓄有奇表的教会的门外，礼貌的叩门，有个别的邀请人脱离这个离经背道的教会跟他去相交。你看，主不再是邀请一大群人，而是个别的邀请。神学家崔仁宅他这样来说，他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灵的主宰，心灵是他的要塞，他必须愿意把大门给打开。很不幸，他又全权把这个大门呢给紧闭。然而他若是这样来做，那么就是盲目的和自己的福祉来去作对，这样的人只是一个可悲的统治者。经文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么这句话就非常生动，主耶稣他就在约翰的眼前，他正站在门外来去叩门。叩这个字原文的语式啊，不是指轻轻的一叩，而是不断的叩，希望得到回应。那么到三章十九节为止啊，这封信的对象就是全体的教会，那么三章二十节的对象啊，就转为个人了。若有应该翻译为但凡有人，意思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教会不肯全体全面的悔改，个人呢仍然可以接受警告的。这节的语气啊，是带着温柔的恳求，是出于爱的恳求。但凡肯开门的，那么神应许啊，要进到他那里去。不但如此，还要进一步的和他一同来坐席。那么这就意味着彼此有非常亲密的交通。那么这里原文的聚餐宴席的用词儿是一日的主餐，是慢慢的享受一餐，而不是匆匆忙忙的。他与我，那么这三个字啊，即使省略也不影响全句的意思。但是应用这三个字，为的是使文中所说亲密无间的情谊啊，来去加重。那么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教会来说，这一节的温柔恳求，那么实在啊，让人去沉思。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记载，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请注意，当主耶稣谈到他跟天父的关系时，总会陈明这是独特的关系。那么在这节经文中，他说：“我父。”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而不是我们的天父。”那是因为他和天父的关系啊，特别的不一样。主耶稣他正在为我们预备下一个将要来出现的场景。他说：“我要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是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啊，要看到的一幅画面。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三章二十二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这是主耶稣给所有教会啊非常特别的信息。我们需要用抹过血的耳来去聆听。那么因此我们读圣经要很谨慎啊，好让我们呢不至越过圣灵他的带领，而是让圣灵来去引导我们。你如果有抹过血的耳朵，那么就要来听清楚了，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让你啊来去明白神的话语。这一节经文就结束了神给七个教会的信息，这些呢都是现在的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去讲这七个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面对的群众啊是有关的。如果我们是基督教会中的一员，那么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从五旬节到现在凡信靠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啊代表不同的时期，那么其中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 我认为我们就处在最后两个教会所代表的时期。有些教会他们像老底家教会啊，逐渐的就离教叛道，那么有些教会啊，则是持守神的真道，好像腓拉铁非教会将要被提到天上一样。那些远离真道、远离基督，但却自称是属基督的教会，将要来经历大灾难时期。那么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警告，也是对我们来说的。这个警告就是指他们就渐渐地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就是和基督就渐行渐远了，就失去了和他在爱里的亲密的关系了。那么对每一个信徒，尤其是想服侍神的信徒来说，真正的考验不在方法，不在形式、制度、策略啊，或者是目前流行的任何的手法，而是在于你爱主吗？如果你爱主，你就会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可是如果你开始远离基督，那么你就会变成不冷不热的信徒。离教叛道的教会啊，他们所犯的罪就是不冷不热。那么这种心态表面上看来似乎还不算太差，但却是非常严重的罪。有一位牧师他说得很好，他说20个不冷不热的信徒对基督教所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一个公然拒绝基督的无神论者。他说的没错，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啊，其实是在羞辱基督。追溯教士美拿教会不要害怕苦难，那么今天教会最害怕的就是苦难。我们不愿为服侍主耶稣来去付代价，可是呢，这却是基督让我们服侍的方法。根据启示录2:14-15，经文的记载，基督对别加摩教会就说了，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你看，今天教会最严重的威胁就是错谬的教训。基督之所以斥责别加摩教会，那么正是因为他们听从了这种错谬的教导。根据启示录2:20经文的记载，基督对推亚推拉教会就说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你看，今天所谓的新道德观就严重的影响了很多人了。有人以为啊，自己可以一面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一面呢继续的过着违背圣经的生活。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就不可以脚踏两条船了。根据启示录3:1经文的记载，撒底教会受到的威胁就是灵性上的死气沉沉，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请问你的教会怎么样？教会有活泼的灵性吗？你自己有活泼的灵性吗？还是说你和你的教会啊，都是死气沉沉的呢？很多人明明是这样的光景，但却还口口声声地说他们坚守前辈所传承下来的真理。那么今天教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死气沉沉。腓拉铁非教会没有严重的缺失，主耶稣对他们没有责备，可是在启示录3:11，主却对他们来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么他们所有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坚守神的道，所以基督就来称赞他们。我们也要这样的。那么回顾这么多年来的服事啊，我发现当初真心信守主道的人里边，有许多人比我强的太多了，他们维护真理的能力啊，也是我跟不上的。但可惜现在他们都偏离正道了，这让我就很难过。那么像腓拉铁非这么好的教会啊，也有这样的危险的。所以信徒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使自己来跌倒以及远离神。主耶稣在启示录3:16对老底家教会就说了，他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看，那是离教叛道的教会，自称是信徒，但却没有见证。但即使是这种教会，主耶稣仍旧没有放弃，还是呼召他们要悔改归向神，和主来去亲近。好，从启示录2-3给7个教会的信中，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状况。 那么到第四章，或许啊，你心中会浮起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呢？教会去哪儿了？从第四章到启示录的结尾啊，作者没有再提到教会，只是在结尾基督对大众发出的呼召时略略地提到教会。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你看不到教会这两个字儿了。在此之前，教会啊一再出现，一共出现了19次，但是从第四章开始，教会就消失了，不再提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教会啊已经被提到天上了，在天上和主啊就来相遇了，教会已经到天上去了。教会被提，那是发生在腓拉铁非教会的时期。那么之后的教会啊，只是留在地上的机构罢了，他们都要来经历大灾难时期，最后呢又被称为大淫妇，这真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名号。其实呢，圣经中最让人惊恐的景象啊，就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7章。那么你说我们还会看到教会吗？会的，但是那个时候啊，他已经不是教会了，而是基督他所爱的心腹。启示录第4-22章是这卷书最后的一段了。约翰呢，他先得到启示，再传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可忽略这一段，因为主在1:19，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将来必成的事，原文是以后必成的事，那么和4:1所提到的以后必成的事，那么是同一个字儿。那么这就显示从此以后啊，这一段将转换成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主题还有场景。好，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的查经之旅啊将要进到全新的一段了。整个气氛和情景的变化呢就很大啊，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虽然第1-3提到世上的教会有19次之多，但是到第四章就不再提教会了。那么事实上，2-3的主题完全是针对世上的教会而来展开的。然而从第四章开始啊，直到这卷书结束，那么经文完全没有再提到教会，只有在临近结尾，基督在第22:16为他的见证做结论的时候才提到教会，但此时的教会啊与世界无关。在约翰福音17:16，主耶稣他提到凡属他的人时，他这样来说，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14:3记载主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第二，第四章的场景转到了天上，既然教会还是这一章的主题，那么我们也就随着教会啊来到他的新家，也就是天上。那么你说教会是怎么样到天上去的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保罗他就给出了答案。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51-52，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你看，我们圣徒将在空中啊和主来去相遇，圣徒呢将走进天堂那个敞开的大门，教会要和基督来同在，而基督他在天上，他在主导着大灾难呢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我们到第六章就会读到有关大灾难的经文了。第三，教会不再是一个名称，而是指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这个观念，因为教会啊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蒙召从某处出来的人，所以教会呢是从世人中蒙召出来的一群人。 那么当教会到达目的地天堂之后啊，就不再用以前的名称了，而是用新的名字。那么在第四章的24位长老，那么就代表天上的教会，天上的教会被称为新妇。那么新妇啊，要住进新家，也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还留在世上的离教叛道的组织，虽然还有教会的头衔，但却不是真正的教会。启示录呢，不再称他们是教会，而称他们是丑陋的大淫妇。那么很多年前，有一位已故的学者啊，在一个神学院的课堂上，他这样来说，他说，教会被提后的第一个主日，有些教会啊，还在地上聚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是老底家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自称是信徒，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好，第四，从第六章开始来去讲审判。神对教会的恩典和应许在第六章就不再出现了，那是因为神应许要来救我们免于审判。好，第五，如果第四章要延续第三章的内容和主题的话，那么就不合一章十九节所指示的那个法则了。启示录最后的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讲审判以及神的震怒。要记住，主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他在主导这一切，而且呢，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去一一的应验。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据圣经记载，曾跟上帝的仆人摩西争闹作对的可拉一党，因挑起叛乱，被上帝用开口的地裂所吞灭。后来可拉的后裔牢记先祖的教训，不仅成为敬虔遵守上帝命令的人，还写下了许多训诲诗，给后人以警戒和忠告。诗篇第49篇就是可拉后裔的诗，告诫那些倚仗财货的愚顽人，一个也无法用钱财赎自己和兄弟的生命。诗中最后一句写道，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